我到现在其实还是非常喜欢，还是很喜欢看以及观察观鸟。那只是说我从16岁的时候，我的兴趣开始转成变成对女士以及一个年轻女士的一个兴趣。不过，在我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一天我有一些手上有一些时间，我决定了到北京的一个鸟园市场集会的地方去看看当地的一个鸟园。所以我坐了公车呢，坐了地铁到了那个市场，但我到达那的时候，我会感觉非常的悲伤，感觉非常的作恶，因为在这些市场的状况呢，这些鸟都是被关在笼子里，很小的笼子里，环境并不是很良好，我当时觉得很伤心。那这样的场景提醒了我，神对我们所做的承诺，以及神对我们说的话，让我重新思考，我们要怎么样得到真正的自由呢？这个场景提醒了我，这个对救赎的这个智慧的一个理解。试想，在有许人们中的我们许多的人被困在这样的环境，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不管是因为过去所犯的罪的枷锁，或者是本身自己的行为，我们都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要如何解破这样的一个环境，脱离这样的权势？他们要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生命中的意义的理解？要怎么样能够接触到这些人群，让他们带领他们来到主的国度里？今天跟大家分享《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6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我想大家进一步的深度了解。我们要知道第一点，我们知道上帝是存在我们的心中的，圣灵是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因为神是世界的光，所以我们已经远离了黑暗。约翰福音第8章12节提到，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并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罗马书第8章第16节也提到，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了解神存在我们的心中，圣灵跟我们一起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知道，他就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保障。那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让你的保障发光发热。只要在神的心中，我们都已经是新的产物了。不论过去的生活，我们有 做了什么事，旧的生活，旧的我们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是新的神的子女。那在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过去在中国的一个经验，我不会提到仔细的人名。那之前在国内的话，有一个我在国内的一个教会的兄弟来到我，来跟我要求，问我是不是可以为几位新的基督徒做受洗的动作。当时我对他的一个回应是这样的要求是拒绝的。当时我反对的理由是因为，如果说今天大家只是看到一个外国人做受洗，为大家做受洗的动作，他们会觉得这只是一个仪式，这只是一个借由外国人、西洋人为中国人所做的仪式。那这位弟兄听到我的解释的时候，还是想要尝试的去改变我的想法。所以当时这位弟兄只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只希望你做一件事，就是持续性的为我们祷告，希望哪一天你能够这样子改变你的心意。那接下来呢，也有人提出类似的要求，我也给了同样的一个答案以及解释，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为你们做一个受洗的动作。但另外这位弟兄呢，他又没有放弃，他隔天打了电话给我，是在晚上。那他跟我提到这一个提议，是说这一个特别的洗礼，我们需要你绝对的帮忙。那我们知道你的理由为什么会拒绝，但是我们觉得这一件事情，这个是绝对需要你。那因为今天的一个特别的状况，我们希望你能够来到帮我们这一个受洗。所以对几个新的基督徒做一个受洗的动作，到最后我被他们说服了，所以我跟这个教会的领导，那在协商说到什么时候去做对这些新的基督徒做受洗的动作，我们在协调。那我在问会有多少人呢？那他当初他没有说，他只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所以当时就有一台车子来载我们。那在车子里面，我们有看到几个乘客。那这里面的乘客呢，看起来打扮得非常光鲜亮丽。那这一位教会的弟兄跟我讲说，我们可以自由的交谈，因为这些在车子里面的人并不会说英文，所以他们有在自由的交谈。那在司机当时开车的司机以及车子里面的一些乘客，基本上是一个就是准备接受受洗的人，一个女乘客是司机的女朋友。那当时这位弟兄告诉我，等我们到时候到了一个餐厅的时候，如果有很多人过来拍照或者是做访问，你不要太紧张，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这些在车子里的乘客，他们其实是一些电影明星，在国内是一个影剧界的一个明星。所以当他们如果下车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媒体来采访他们。当时我们到达餐厅的时候，很快的进入了一个所谓他们的包厢。那当时有两个家庭教会的一个领导也在那边帮我做翻译。所以当我坐下来的时候，就开始问一些这些准备接受受洗的这些当地的明星，问他们是如何认识神，他们是怎么样来认识神，以及他们想要被受洗的理由。那这他们开始跟我们告诉我们他们在是如何接触到基督，以及为什么他们想要认识神。所以他们对神的认知，当时被我可以证实他们已经真正的了解了为什么要成为基督的意义，为什么要成为耶稣基督徒。我后来才知道，当天晚上他们其实是从当天晚上他们从埃及坐飞机回来接受这个受洗。那在这个受洗动作之后，他们又要飞到其他的国家去继续的拍摄。所以在这整个行程上是非常的紧凑。那我可以看到他的真心想要追随神。所以那后来我也问他，这主要的一个明星问他，你知道当你被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要跟以前的生活形式，你不能再妥协于以前的生活模式中。假设说今天有一个人给你一个新的剧本，但是你看到剧本中，你知道有许多的重点是违反基督徒的信仰，是违反神的话，甚至是说你要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不该说的字，那当到时候你会觉得你该怎么做？他说如果是我身为基督徒，那我一定要说不，我一定要拒绝这个剧本。那我也会告诉导演我真正的理由。那我后来我又继续的追问他，那如果说你持续的这样子做了两三次拒绝人家，到时候以后没有人会再来愿意找你拍戏，那你会怎么办呢？到时候你的整个演艺生涯是完全会被牺牲的。你知道他说对我说什么吗？他说我愿意放弃那所有的一切，因为耶稣为我牺牲了他自己宝贵的生命。那我后来又继续的问他，假设有一天你受洗后，如果有一天我们需要再从教会的兄弟姐妹或者是我自己本人，我们看到你在生命中做了一些不该做的基督徒不该做的事，如果我们来当面提醒你， 你愿意接受我们对你的挑战吗？到时候如果我们来挑战，或者是告诉你，提醒你，你已经违背了神的话，你愿意吗？那他也给我一个正面的答案，他愿意。这提醒到，让我想到保罗的所提到的，以前保罗曾经说过，我所得到的一切都不值得，唯一真正值得的事情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大概在经历了三个半钟头过后，我们就离开了那个餐厅，然后开车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另外一边一个饭店。他们当时基本上在这个旅馆订了一个房间，只订了一个钟头，在旅馆里面我进行了帮他做了受洗的动作。在隔天早上，我又接到这个教会弟兄的一个电话，对我说感谢我做了这些事情。我说那我当时问他，你为什么真正要我去为他做受洗的原因？当时这个弟兄给我的回应是说，因为只有你从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才能够分享真正神的讯息。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如果从我们一个比较卑微的角度，像这些电影明星或者是在社会上比较有头有脸的人去跟他提这些事情的话，在文化上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其实受洗并不是很特别，但是借由神借利用我当时在这个中国的机会，让我能够跟这些明星或者是任何人去做分享神他们的道。其实我不是很特别，我只不过是在一个正确的时候神使用了我。这大概是在三年，这件事大概发生在三年前。在那事情之后，又有其他的教会弟兄提出了相同的要求。那当时这位弟兄所提出的要求，其实是对另外一对其他的一些算是中国算是演艺人员，帮他们做受洗。那我又重复的跟这些新的准备接受受洗的兄弟姐妹跟他提了一些相同的问题。那他们跟我的提供给我的一个见证是说，他们在当初拍戏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位受洗的基督徒的演员，他们看到这位受洗的演员他的所有的行为活举止都跟其他人不一样，而且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这位受洗的演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协助。所以当时我们在想，为什么这一位受洗的演员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呢？因为在演艺事业的环境，所有的人都是很竞争的，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这么样的热心来帮助我们协助我们？所以我们 进一步的跟他了解为什么他的行为，为什么他会愿意这样子的协助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当初那位演员跟他们分享的就是神，他跟他们分享，我是基督徒，因为基督改变了我的生活。这是他那位演员他所做的见证，所以当时这些演员才间接的找上我。那当时我们又基本上经过了所有 一样的模式，到了同样的饭店，做了同样的受洗的动作。在那受洗过后回家的路上，我感到非常的感动，我感谢神，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受洗，为这些新的基督徒在中国为他们做受洗。这已经算是第二代的基督徒，然后因为在这个演艺社演绎的明星，他们看到了基督徒的不同，看到了你的光。各位，你可以想想看，这些事情都是我没有办法预测、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神可以利用我，利用这样的机会，把新的基督徒带到他的面前。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跟神说，使用我们吧，不论你在哪里，不论你在什么机会，只要你看到适合的，愿意使用我，请你使用我，让大家更 能够了解你。那在今天的第二点，我们有救赎的经验与他人分享。救赎这个字在翻译上并不是那么完美，在英文这个字救赎的字，它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而且有三种含义在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三个字有真正的了解，才能真正的了解救赎的真正意义。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字救赎的三这个意义。这个第一个意义 Alkalazo 在希腊文的意义是算是买赎买回，就类似于在当铺的一个买回来的买赎赎回的一个买卖。我记得之前我有一个朋友，我在礼拜五碰到一个朋友，我问他，你今天没有工作吗？他给我的回应是说，他今天没有上班，因为他到了一个当铺去当了一些他的财物，所以他才有钱在周末可以花用。那我问他，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说，我基本上在周末需要花钱，但是我没有钱，所以我会把我的身上的一个工具当给当铺。但是我当时在想，你这样的动作并不是那么的聪明，因为基本上你要当一个东西，比如说500块，到时候你赎回来的时候，你会变成花成600块、700块。把你的财物赎回来，在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九节听到，因为你曾被杀，曾用你的血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 把人买了来归给神。我记得之前 Pastor Ken 以前曾提到，在这个 IBC 里面有许多基督徒来自各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这就由圣经所提到的各支派、各民族、各邦国，因为神被杀，因为他的圣血把人买回来，所以我们是被买回来、赎回来而归回给神的。就提到刚刚我刚刚提到在北京一个卖鸟的市场的经验，所以当时我想到，我想买两笼的鸟，因为各位可以想想看，在一个小小的鸟笼里面装了30只左右的鸟，那我当时也是在当地跟这个卖鸟的商人讨价还价了许久以后呢，我买了两笼的鸟，有60只的鸟，总共在这两个鸟笼里面。那现在我买了这些鸟，我就变成这些鸟的主人了，新的主人了。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9节、20节提到，这圣灵是你们从神那里领受的，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务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神。所以在我买了这些鸟以后，买熟了这些鸟以后，这些鸟就变成我的了。当初虽然我已经是这些鸟的主人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他们带离那个环境，你觉得他们已经得到自由了吗？所以在救赎的第二个意义的 Ekulaso， 它第二个字的意义是这个字的意思是把东西买赎回来，然后带离这个地方。在哥罗西书第一章13、14节提到，他就离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蒙了救赎，罪得赦免。所以在救赎的第二个字的意义是脱离黑暗的权势，神买赎了我们，救赎了我们，让我们脱离了撒旦的控管，我们现在是在他的国度里。所以当时我所需要做的，我是要把这些鸟带离开当时的这个售鸟的市场环境里。所以当时我就把这两笼的鸟带离了这个售鸟市场。这些鸟当时感觉上他们也是看到了希望的光，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离开了当时的鸟市场，所以现在我已经救赎了他们，我买了他们，我也是他们的主人，我也是带他们离开了 黑暗的诠释，但是还是缺少一样东西。那这就带来第三个意义，第三个字的意义。第三个意义是让他们自由。在提多书第二章十三十四节提到，他为我们舍己，为的是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事，并且清洁我们作为他的子民，热心善功。就像我们接受基督一样，我们已经脱离那一切罪恶及不法的事，清洁我们自己。像当初的这些鸟，我把它们买回来，带离了这个鸟市场。接下来的，我就带它们坐了，我搭上了地铁，然后转车，然后朝着一个郊外的方向移动。到最后，我在郊外把这些，最后终于把这个鸟笼给打开，把所有的鸟释放出来。你可以想象当初的情景吗？如果说这些鸟得生自由的话，一定是非常的高兴的，因为他们已经重得自由了。这就好像我们成为基督徒一样，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被改变的，我们有新的生命。就像当初的那个演员一样，受洗后他得到了新的生活，他放弃了过去种种的罪恶。在三个礼拜前，我在肯亚遇到了一个在当地部落遇到一个年轻人，在当时这个部落里面，这个年轻人，这个部落基本上是非常有名，因为他们士气很积极，而且很暴力的一个部落。那这个小朋友，年轻人，他的一个绰号可以叫流氓。那当初这个小朋友其实做了一些，从小就算是一个小偷，做了一些罪犯罪恶，一些偷东西或者是他的恶名昭彰的事情。只要说村庄里有任何东西遗失，大家都会怀疑他是这一个小朋友做的。那当时呢，我在肯亚很荣幸的有这个机会接触到这一个小年轻人。那我跟他交谈后，他逐渐的了解，他知道了自己做之前所做的事。那最后他接受了耶稣，改变了他日常的生活行为的行动。那逐渐的在这个村庄，他们给他了一个新的名字，新的绰号叫天使。所以我们在救赎，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心中，我们知道自己有被救赎的经验跟其他人分享。那再接下来，我们就是已经可以认为我们是自己已经被授权为基督的大使。那 你们可我们可能会时常问自己，我们要怎么样跟其他人分享耶稣呢？可能我们时常会问自己，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有那个能力与其他人分享耶稣基督。但当我们了解耶稣为我们做的一切，他买赎了我们，救赎了我们，带领我们脱离黑暗，这些原则是很简单的，可以跟大家其他的人分享。之前在我还在中国的时候，接受了一个收到了 一封邮件，是希望我能够协助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当时已经完成了在她的学位而回到中国，她是一个基督徒，她当时在 求学的时候成为了基督徒，但然后回到了国内，他在国内在找工作的期间，经过了几个礼拜都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或者是基督徒可以跟人家聚会，所以我收到一封 email， 希望我能够对这一个女学生提供一些协助。所以我跟他当时通过电话，那也安排一个在 Starbucks 的见面，所以我跟这位女学生碰了面，开始进一步的了解她，以及她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我当时很欣慰他能够跟我分享基督徒基督在他生命中所做的，以及改变他生活，让他成为一个新的基督徒。那我问他，为什么你还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教会呢？那所以当时我用我的手机跟一个当地的一个家庭教会的领导，以及跟他通电话解释，那后来我把这个电话交给了这个女学生，让他们两位在电话中做交谈。在他们交谈过后，他把电话还给我，这位女学生把电话还给我，那眼睛也是在很急迫的跟我讲，边哭然后边跟我讲说，我需要赶快的回家，我需要赶快的回家写邮件给我的家人，让他们告诉我，要告诉他们神在我生命中做了什么事，我要跟大家所有的人分享神的经验。我当初唯一做的事情只是到 Starbucks 星巴克跟一个年轻人女孩子碰面聊天，简单的一个电话，简单的一个碰面，可以让这个女孩子受到感动，以及进一步的愿意去分享神的话。所以在我返回美国的时候，我回想到我当时在中国 到三个礼拜或者是停留在中国的这个时间，我做了什么事？当时最后我了解到，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神会如何的使用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神会用什么样的计划使用我们去传跟其他的人传道。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来到奥克兰纽西兰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经验，我真的不知道神在你的生命中为你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是需要让我们生命中的真正宝藏发光发热，成为基督的大使。我们不再受到敌人的撒旦的控制，不论神在你生命中想完成的事是大是小，最重要的是你是如何的让你的宝藏发光发热，让神使用你。再跟最后跟各位分享一个最后一个故事。我之前时常从美国甚至有到太平洋一些国家，时常做一些跨国性的旅游。我有一次在 San Diego 的美国的机场碰到了一位女士，当我在机场要达到要去基督登机门的时候，在我登机之前，我登机之前，我对神说：“神啊，我希望你能够让我在这里为你做些事，分享你的福音。”那就在当时呢，我注意到了一位女士。希望各位不要不要误解我。那这位女士其实是当时是蛮大的，然后他的衣装呢并不是很整齐，那看起来也有点脏脏兮兮的。那当时他是一个清洁工，在机场的一个清洁工。那当我注意到这位女士的时候，我觉得她好像是一个东家人，好像是从东加国来的。当时我决定跟他了解，跟他做一个交谈。所以我决定当下接近他，开始跟他做交谈。当时我问他：“不好意思，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在美国出生的呢，或者是从国外来的？”那位女士当时看到，我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她告诉我她是从东加王国来的。 我告诉他，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东家来的，我曾经去过东家，然后我们开始了之间的交谈。我告诉他，我在东家的，对东家王国的印象，东家人都是很友善，而且大家很喜欢吃。那我告诉，进一步的告诉他，我在东家最特别的一件事，我感到最特别的一件事，就是在礼拜天的早上，大家都在教会唱歌，都参加教会以及赞美神，在教会里面唱圣歌，感觉很特别，很特别。我相信她这位女士，东家女士，很高兴我能够跟她分享东家的事。那我当下问她：“你是不是也有去教会呢？”她头低低的不好意思的说：“我没有去教会了。”我进一步问她：“你以前还在东家的时候，是不是有去参加教会呢？”她说：“我以前在东家的时候有的。”那为什么在这里你不再参加教会的呢？那他告诉了，当然是基于生活上啊，忙碌以及其他的种种因素。那他也告诉我，他其实也知道，他还希望自己能够到教会的，也自己需要到参与教会活动的。那我告诉他，跟他分享了，今天神使用我在这边。跟你分享，就是一个对你的提醒。希望你能够重回到教会的活动里面。只要你，如果你参与教会的活动，属于一个教会的话，你才会感觉到你自己。重复的有那个圣灵在你的心中发热，鼓动你、激动你与其他基督徒的互动。那逐渐的，他掉下了眼泪。那我又问他：“你知道在你家里的住家附近，你知道有哪些教会你可以参与吗？”在美国，他逐渐的知道。他说：“我了解。”那我对他说：“我希望。”我也会为你持续祷告，希望你能够回到教会，回到神里。那他告诉我，也答应我说，他会重新再回到教会。那我就问他，告诉，你可以告诉我的名字，你的名字吗？他说，我的朋友都叫我呼啦。我问他。我可以叫你呼啦公主吗？我要叫你呼啦公主，因为你是公主，你在神的面前，你是一位公主，你是很特别的子民。神今天把你跟我安排在一个地点，让我能够跟你分享。就代表了你对神是有多重要。我说，呼啦公主，我现在要去赶飞机，但是我希望能够为你祷告。那很快的，我为她做了一个祷告，然后逐渐，然后我就去赶我的飞机。但是在远远的，我还是可以看到她。看到在他，可以看到他站在远方，跟我挥手道别，眼中还是充满了眼泪。在我在走到最后。 目光可及，我看到他还是充满眼泪的跟我挥手道别。那我当时跟主祷告，我感谢你，这事情真是太美好了，这个经验真是太美好了，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跟其他人分享你，能够跟呼拉公主分享你在他心中重启他对耶稣基督的爱及热忱。大部分人可能看到呼拉会觉得他只是一个清洁女士，但对神来讲大家都是一样的，神的子女都是重要的，他爱你爱我爱所有的人，对所有人的爱都是一样的。今天神带领把我带到呼拉的面前，让我跟他做到这样的交谈，这都是神的安排。我并没有在心中说因为我要赶飞机所以要赶快走，这就让我想到神是我们的宝藏，买赎了我们的罪，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救赎的经验，并且成为基督的大使。我不知道神对你们的计划是什么，每个人的都有不同的计划不同的机会，但我希望神能够带领你，让你看到我们该做的事。神，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救赎在我们的心中，请你带领我们。再一次的重思我们今天的主题，救赎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以及它三个部分，救赎都真正的三个部分，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在您的国度里跟大家其他人分享。奉主基督之名，阿们。各位请起立，感谢神借用今天彼得弟兄跟我们分享的传道。